最近央行把四月的金融数据给放出来了，这数据里面蕴含的信息量可不少，也说明了很多问题。我们先从社融说起，所谓社融就是社会融资规模，简单理解就是整个社会从金融体系里融到了多少钱，范围会比贷款更广。一季度新增社融是14.83万亿，前四个月新增社融是15.45万亿，那四月单月新增社融就是6200亿。六千二百亿，这个数字单独拎出来看，好像还行。但问题是，市场在数据发布之前预期的是四月新增1.2万亿社融，结果实际出来只有6200亿，连预测值的一半都不到，直接被拦腰斩断。更关键问题在于，市场的预期本来就不算激进，结果真实值还是大幅低于预期。再看问题最大的人民币贷款数据，一季度。也就是一月到三月，新增贷款是8.6万亿，然后前四个月，一月到四月加在一起，新增贷款是8.59万亿。各位发现问题没有？前三个月是8.6万亿，前四个月反而是8.59万亿。这说明四月这整整一个月，贷款不但没有新增，还少了100亿，是负的。这个情况在历年的四月份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是头一回。通常四月份多少都会有一些新增贷款的，哪怕少也是正的。这次直接跌到负数，这是一个非常罕见、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。继续看信贷的细项，也就是贷款里面到底哪些在增加，哪些在减少。这一拆开来看，情况确实是不太乐观。居民中长期贷款大幅缩水，企业中长期贷款由正转负，那增加的是什么呢？唯二增加的项目，一个是票据融资，一个是非银贷款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两个增加了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先说票据融资，票据融资是银行在信贷不足、完不成考核指标的时候用来冲量的，说白了就是银行用来凑数的工具。所以票据融资越高，反而越能说明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越弱，越说明真实的融资需求不行。很多时候，这是一个反向指标。再说非银贷款增加，这个增加的原因很直接，最近大 A，也就是 A 股行情起来了，大家往股市里充钱，非银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入变多了。但这些钱进了股市，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，再加上 A 股的特殊体制，其实对于拉动生产、投资、就业没有什么直接帮助。再看居民中长期贷款大幅缩水，背后对应的主要就是房贷。买房子要贷款，贷款的期限长，所以它是中长期的。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多少和地产市场的冷热是直接挂钩的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楼市的状态是一线热，其他凉。北上深杭等这些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最近确实有所回暖，热度起来了，但其他城市，二三四线城市依然是冷的。本来大家还以为头部城市热起来了，其他地方即使冷，综合抵消一下，楼市整体能稳住，不跌不涨，慢慢筑底。但是四月居民中长期贷款的数据给出了一个结论：凉的地方远远多过热的地方，根本抵消不了。一线与强二线加起来就那么几个，其他凉的城市数量多太多了，面积大太多了，人口也多太多了。热的那点儿完全盖不住冷的那一大片，所以一线热，其他凉这个格局没有办法让地产市场整体止跌企稳。楼市要筑底，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四月末的政治局会议再次专门提到了房地产，要求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，就是因为数据摆在那里，问题确实还没解决。财政部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，今年一季度，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5176亿元，同比下降了24.4%。在连年下跌的情况下，卖地收入仍跌了将近1/4，说明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回收资金的能力还在持续走弱。接下来再说企业中长期贷款由正转负。企业中长期贷款背后对应的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，就是企业买设备、盖厂房、扩大产能这类的支出。这个数据转负，说明企业不愿意在这个时间点去扩大投资。这里面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因素，那就是美伊局势的影响。最近由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，国际原油价格上升， 大家本来以为油价上升最多就是造成短期通胀，顶多物价贵一点，对经济影响有限。但实际上，油价上升背后更深层的影响是打击了企业扩大生产投资的意愿。道理很简单，你现在要扩大投资，就意味着你要在高位去购入原材料，包括石油相关的各种原材料。但现在油价已经这么高了，精明的资本家根本不愿意在这个点位大量买入，万一油价之后跌下来，在高位买的那批原材料不就亏了吗？所以高油价直接把企业中长期贷款给劝退了，大家都选择等一等看一看，先不着急扩产。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存款这块，这里有几个数字非常扎眼。第一个数字，今年前4个月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4.5万亿，同比多增了2.62万亿。第二个数字，住户存款，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存款，跟去年同期相比，少增加了2.09万亿。去年前4个月，居民存款增量是7.83万亿，今年只有5.74万亿。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，说明了一件事：从去年开始的存款大搬家还在持续进行中，老百姓把钱从银行存款里搬出来，搬到哪里去了？要么买了银行理财，要么买了基金，要么直接去炒股了。反正都是进行金融投资了，所以这些钱体现在了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款里。为什么大家要把钱搬出来？因为现在银行存款利率太低，放在银行里划不来，还不如去买点理财、基金，或者赌一把股市。加上那段时间股市行情还不错，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，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。最后我们来看看 M1 和 M2 这两个货币指标。M2 是广义货币，可以代表货币放水或者收水的情况。四月 M2 同比增长8.6%，增速比3月份微增了一点点。从2024年下半年之后，M2 的增速是震荡往上走的，大方向是在回升。8%到9%的 M2 增速明显高过名义 GDP 增速，这说明货币仍然是在放水状态的，钱是在增加的。但是这个放水的力度，相比2022年、2023年那会儿要弱多了，没有那时候懵。M1 是狭义货币，波动幅度要比 M2 大得多。M1 可以理解成一个资金活化的指标，就是资金从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的状态。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，把定期存款转成活期，通常是因为要投资或者要消费了，钱要流动起来了。所以 M1 的增速高低，直接反映的是实体经济的活跃程度，也包含了股市、楼市这些资产价格变动背后的驱动力。四月 M1 同比增速是5%，比3月份微降了一点点，相比前几个月也偏低一些。这说明整体上资金的活化程度还是偏弱的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四月这份金融数据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，现在经济受到的压力远远比大家之前想象的要大，而且是超出预期的。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这么弱，说明经济确实还没走出低谷。楼市表面上一线带头回暖，但遮不住全国整体还在下行。企业不敢在高油价下扩大投资，居民不愿意贷款，消费意愿低迷。存款从银行搬到了理财和股市，金融资产热，实体经济冷。想要真正筑底复苏，还需要时间，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力度。另外一边，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市场情况。周五收盘后，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，欧洲股市普遍大跌约2%。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弱，韩国综合指数暴跌超过6%，直接触发熔断。日本股市跌，白银跌，黄金也跌，外围市场全线杀跌。除了中东局势的持续影响，最大的利空因素就是全球国债收益率在疯狂上蹿。具体数字是，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4%，而且最近上涨的斜率极其陡峭，涨得非常快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破4.57%，创下去年5月以来的盘中最高水平。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升破5.1%，触及202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国债收益率为什么会涨？原理不复杂，国债是固定票息的。就是你买了一张国债，它每年给你固定的利息。如果通胀上来了，未来这个固定利息的实际购买力就下降了。 你拿到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变少了，相当于你亏了。为了弥补这个损失，市场就会要求更高的国债收益率，否则没人愿意买。所以反过来理解，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的时候，意味着市场认为未来通胀很难压住，预期央行要加息。那现在通胀为什么起来的呢？核心还是油价。由于中东局势，特别是美伊之间的紧张态势，国际油价持续维持高位，能源价格一高，带动了各种成本上升。我们来看数据，美国四月 CPI 同比上涨 3.8%， 比之前的 3.3% 明显抬升。四月 PPI 环比上涨 1.4%， 是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。通胀数据双双走高，这直接让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彻底打消，反而开始担心要加息了。除了通胀，还有另一个问题让市场忧虑，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。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已经接近39万亿美元。IMF 预测到2031年，美国政府总债务将达到 GDP 的 142%。债务越来越多，市场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就越来越弱，要求的补偿也就越来越高。目前川普已经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，但似乎依然没有找到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办法。高油价看来还得继续持续一段时间，通胀压力也就还会持续存在。这对黄金和白银也会有很大影响。中国央行最近在大力增持黄金，这应该对金价是利好的。但是金价不但没涨，反而跌得更多。原因就在于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。这个利空直接对冲掉了中国央行抄底的利好。加息预期一旦起来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增加了。因为黄金不付利息，而国债可以给你更高的收益率，资金就会从黄金流向国债。白银的逻辑跟黄金是一样的，但白银的波动幅度是黄金的2到3倍，所以白银跌得更惨。而在全球主流市场里，最敏感的就是韩国股市了。利空来袭，杠杆到头，外资撤退，三重压力叠加， 6% 的暴跌就成了亚太市场的第一声惊雷。吓得港股也跟着抖了三抖，恒生科技跌了 3%。 港股是典型的离岸市场，外资来去自由，对全球流动性极其敏感。日本利率一飙，韩国先炸，外资的第一反应就是砍新兴市场的仓位，尤其是那些最依赖流动性的科技成长股，港股自然首当其冲，跑得慢的全得买单。最后我们说回 A 股，前段时间市场涨得很猛，很多人终于下定决心把手里拿着的老牌传统股割掉，追高去买 AI 相关的股票，想着蹭点热度吃点肉。结果没想到 AI 板块连续大跌两天，直接又把这批人套在了山顶上。这一轮 AI 行情不能说完全结束了，但是对于散户来说，今年跟去年明显不一样。去年那种完全躺平等着涨的好日子，今年应该是没有了，毕竟已经是下半场了。特别如果是在高位追进去的，等到下次解套可能就得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了，而且很多人在调整期间是拿不住的，在低位割肉，等到大涨的时候又去追高，这么忙活一圈下来，不但没赚到什么钱，搞不好本金还得亏进去。整个大盘也许不会跌到4000以下，但个股调整一段时间是肯定的，这个要有心理准备。